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你问安。今天是释经讲道学第十课，张牧师仍然就着主流思想这个主题上呢，来探讨主流思想的目标性和定义，使我们这个不完全的人好好的学习确定失落的焦点。失落焦点的确定需要注意什么，你想知道吗？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是来到释经讲道学的第十课。当我还没有进到第十课的内容以前，我想我需要很简单的来提醒大家，现在我们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还是在主流思想，主流思想里面呢，我们讲了讲道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是它的合一性，这个我们讲了。我们现在是在目标性，这个目标性呢，就是讲到我们每一篇的讲道，根据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六节，就是讲到圣经有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使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信徒能够透过上帝的话语，透过讲道，从不完全的蒙拯救成为完全，来行上帝所喜欢我们行的事情。我们就是在这个失落的焦点，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一段的经文里面来找到这段的经文怎么来形容信徒在生命里面或者在信仰里面有不完全的地方。我们先要找到那段的经文怎么样形容信徒的不完全，以后再从那段的经文里面来寻找这段经文有什么的建议来作为这个不完全的救赎。换句话来说，我们每一篇的讲道都需要有救赎的成分在里面，就是把信徒的生命从不完全拯救出来，来成为完全。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堂为了使大家更加的明白这个失落的焦点，我已经用四段的经文，两段是旧约，两段是新约，跟大家一起看这个失落的焦点。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今天我需要跟大家一起再去思想怎么样确定这个失落的焦点。虽然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但是还没有具体跟大家讲这个步骤，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如何去确定这个失落的焦点。其实失落的焦点的确定需要跟着三个不同的步骤。第一，我们需要把那段经文详细的去读，就是说我们要讲这段的经文，我们需要好好的坐下来，把那段经文很仔细的重复再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去读，这个是第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到的同工，我们要讲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首先会去看一些参考的书或是注解的书，这个是很不好的习惯。我们必须要好好自己去详细的读那一段的经文。我也跟大家提过，我们读的时候要把经文读几次呢？ 其实呢，这个是没什么的规定，但我们读的越多是越好。这个是第一个的步骤，细读，就是不要放过每一句话，不要放过每一个的意思。假如出现在你的心灵里面，你都要把它记住下来，就是不要在那段经文里面放过什么的东西，就是很详细的把它念完又念，这个是第一个步骤。那读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发问题，我们自己发问题，自己答自己所发的问题，这个是预备讲到或者找这个失落的焦点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方面。我们读的时候呢，一直读一直问，一直读一直问。其实我已经在举例子的时候跟大家谈过这个事情，不过呢，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问答问答问答问答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预备讲到我们要做的。你会发现到有的时候你所发问的问题，以后你自己找到一个的答案的话，可能就是你生命一种很重要的从经文而来的亮光。那我们讲到要有亮光才是一个很好的讲道，讲道没有属灵的亮光，没有信息的话，那篇的讲道呢，可能就对别人的生命起不了什么很大的作用。所以发问题呢，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当我们发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那里发了就答，答了又再问，我们要把它写下来。第二个步骤呢，还包括我们把它写下来，你问的问题要写下来，你从这个经文里面所找到的答案要把它写出来，就是写在纸上面了。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步骤。第三个步骤呢，就是当我们把很多的问题答案都写在纸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很详细的看我们自己所写下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是第三个很重要的步骤。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会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在圣灵的带领下面来发觉到，哦，里面可能有一些的意思是相同，其中有个意思是很特殊的，可能有些意思是比较没有这么重要啊，你就慢慢好像用一种过滤的方法去过滤你在这个纸上您自己所写的每一个材料，所有的材料，慢慢你就发现到在圣灵的工作下面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呢就可能浮现出来了。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问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时刻，就是这段经文从我所写下的，从现在我从这个经文里面所得到的一些重要的意义里面，那一个意识是这段经文形容信徒的不完全。这三个的步骤呢，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呢，是一个步骤都不能够缺乏的。所以找失落的焦点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就是我们需要很耐心的，很细心的，而且要依靠圣灵，从这段的经文里面不是去看参考书，乃是自己去看那一段的经文，圣灵帮助我们从那段的经文里面来找到失落的焦点。那另外一方面呢，失落焦点最后的一方面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注重失落焦点的重要的原因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每一篇的讲道都需要知道那一段的经文失落的焦点在哪里，为什么是那样的重要？让我们可以很简单答大家，因为这个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的。但是呢，当我们在想下去的时候呢，为什么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个失落的焦点呢？有四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一，假如我们不注重失落的焦点，会使我们那篇的讲道失去了拯救的目的。我再讲一遍了，这个很重要的。假如我们不注重那段经文的失落的焦点，你那一篇讲道就会失去了这个拯救的目的。大家应当坚守一个非常重要讲道的原则，我们讲道不单单是圣经知识的传递，这个一定包含在里面，使人能够多了解圣经， 但是这个不是讲到主要的目的。我们每一篇讲到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做拯救的工作。我们从我们的救恩开始，我们是听了上帝的道，我们就重生。只要你仔细去思想过去，你从那一篇的讲到你信耶稣的，或是你看那段经文你信耶稣的，你就会发现到呢，每一位信徒都需要透过一个时代的焦点信耶稣的。所以无论你是看圣经或是听讲道，我们今天能够得到上帝的救赎，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讲道或是在别人讲道，或是在你自己读经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时代的焦点，这个时代的焦点就是我们是有罪的人，而且我们是不能够有其他的方法去得蒙救赎。每一位信徒得救都是因为那篇的讲道有这个失落的焦点，我们是有罪，我们需要救恩。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发现到每一篇救恩的讲道呢，都是有这个救赎。这个救赎是什么？这个救赎就是说我们有罪，我们不能够靠其他的途径来得救，我们只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的宝血我们来得救。那这个就是在那段经文里面提供这个救赎，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不能够靠行为，也不能够靠做好事情。所以我们从我们的重生得救的经历里面，我们应当充分了解到这个失落的焦点的重要，就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得救了以后呢，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在灵命上的成长。所以救赎呢，不单单是指着我们没有得救以前这个救恩，这个救赎是指着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只能够凭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看到我们的生命的缺陷，我们在灵命上最缺陷的是什么。那我们这样一问的时候呢，我们就晓得原来基督徒得救了以后，假如我们要在灵命上继续不断的长进的话，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不断的来救赎我们。所以这个救赎不但是让我们能够从罪人成为得救的人，也能够使我们在非常不完全的灵性生命里面能够进到一个更完美的地步。所以救赎是每个基督徒所需要的。有人曾经这样讲过，假如做基督徒我们不是经常经历生命的更新，我们就没有长进的可能。生命的更新或是生命的变化，都是因为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的结果。那怎么样做呢？只要我们讲改变，但我们从一个地方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一定是不完全，改到另外一个地方应当是更完全。所以大家呢，应当非常注意到这个讲道啊，每一篇的讲道都需要成就这个拯救的目的，使信徒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这个是注重十二焦点的理由。第一，就是施行信徒生命的拯救。第二呢，假如我们不注重十二的焦点，可能会引起讲到一个非常大的错误，是什么呢？是合法主义。这个是非常可怕的讲道。一篇讲道呢，假如我们没有十二的焦点的话呢，我们讲什么？我们讲什么？大家想什么是合法主义吗？你看这个法利赛人，你就看得非常的明显，非常多的例子，就是感觉到自己比别人不同，自己很完美，自己在很多的规条上，我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去遵守。 这样合法主义一个最透彻的描写，就是讲到圣经里面的法利赛人。所以假如我们不注重那个失落的焦点呢，我们就可能会产生一篇的讲道呢，是什么呢？是合法主义。我再举一个非常重要的比方啊，因为这个是现在讲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潮流，但是这个潮流是非常非常错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运动，其中一个的运动就是我们要去积极的看人生，不要消极的看人生。所以呢，我们每一遍的讲道就是要灌输我们要去积极的看人生，不从消极的去看它。这个运动现在很多的地方都在推动，这个就是积极的想法。英文允许我用一句的英文，就是 positive thinking， 一个积极的想法。这类的讲道呢，每一次你听完了以后呢，都是给人有一种快感，快乐的感觉，一个满足感啊啊！我也是这样啊，我从来不去看这个消极的东西，我从来不会想这个消极。有的时候呢，我们连这里呢都要积极去想它，你想它的时候，你就没有罪的感觉在你的生命里头。你晓得我在讲台里面我听过一篇这样的讲道，很可怕。那个牧师说，除去罪一个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你需要有勇敢来告诉你自己，我是没有罪，我做错的事情，但是我不让罪的感觉来追上我，我要把它撇弃，我要把它放下，我要自己对自己说，谁没有错？所以呢，我虽然做错了事情，但是我还是要积极去看这个人生，我不能够让这个罪来使我有错觉、有失落感。哇，你看看这篇讲道，你听了以后，你有什么感觉？这个不是很可怕吗？这个不是律法主义吗？或是合法主义吗？这些的讲道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看重，也不注意到，其实圣经每一段的经文都是要提供一些我们对自己不完全的看法。假如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不完全，我们也没有感觉到一个需要来追求更完全。当我们追求更完全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不能够自己下功夫，乃是要上帝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所以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我们需要在这里跟大家提供的，就是不注重可能会引起一篇讲到极大的错误，就是律法主义或是合法主义。那第三个很重要的理由，我们一定要注重这个失落的焦点。不注重失落的焦点，可能使我们产生另外一种的讲道，就是我可以帮助我自己，我可以有力量帮助我自己。有很多的讲道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学校带你理，现在我提供几个很重要的方法来告诉大家怎么样来去学校带你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给大家有这样的方法让大家好好的学习带你理。有一些在讲台里面讲到夫妇的婚姻的不完全破裂的时候，我们怎么讲呢？我们就讲到啊，假如我们要夫妇的关系进步，现在我给大家提供几个很重要的建议。第一个建议是相敬如宾了啊，第二个建议呢就是我们彼此的体谅啦，彼此的饶恕啦。第三个是什么呢？假如对方做错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暂时忍受一下啦。第四个呢，我们应当好好的告诉我们自己的，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都不能够吵架啦，提供好几十个方法给大家。那我要问这个问题，这些方法好还是不好呢？可能都是好的建议，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哪里？ 这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力量去行那些建议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问题解决，或许我们就能够成功的胜过我们的人生吗？假如我们感觉到能够的话呢，我们不是相信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只要我给大家一些建议，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自己帮助自己，有力量去跟着这些步骤走。然后这些的讲道也是很可怕的，假如我们不注重这个失落的焦点的话呢，我们可能就允许一篇这样的讲道，这个是自己能够帮助自己的一篇讲道。这个呢我盼望同工们要好小心处理。那其实这类的能够自己帮助自己呢，是从心理学一门出来的。因为有一些心理学家他们感觉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这个自己帮助自己的能力。假如我们是落在一个很大的困难当中，只要你去帮助他，你告诉他你能做你能做你能做你能做的时候，很自然在他的生命里面就会有一种力量帮助他自己从这个环境里面走出来。那这个合法，我们绝对不能够把它用在讲道里面。这个是第三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注重这个失落的焦点。那第四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假如我们不注重失落的焦点，就失去了承认神的恩典的重要性。最后啊，这个很重要，假如我们不注重失落的焦点，我们就去承认神的恩典是不重要的，或是失去了承认唯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得蒙拯救得以完全。这个呢，在我们的讲道里面呢，必须要强调又强调，我们得救是本福恩，没有口号，我们成长是本福恩，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生命的难处，只有透过上帝的话语来依靠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去改变，才能够胜过。我们一生都是恩典，在恩典的反方面就是我们的失落，没有办法可以自己拯救自己，也没有办法去行律法，那是需要上帝的救恩。所以这四个的理由呢，就告诉我们，假如我们不注重失落的焦点，我们讲到的可怕性，没有拯救的目的，可能成为一篇律法主义的讲道，也可能成为一篇建议别人他自己能够帮助自己的一篇讲道，最后也是让人不会承认到生命里面唯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才能够使我们生命得以完全。在过去呢，我相信很多的同工们，虽然我们在我们的讲的时候我们没有很确定的去找这个失落的焦点，但是我现在要请大家回想一下，你过去的讲到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你已经可能注意到圣经这方面。不过我这次跟大家提出来，就是让大家能够更加刻意的注意这方面。我在一段的经文里面，假如我不找到这个失落的焦点的话，我呢最好不要去讲那一篇的道，因为讲出来的时候可能对别人的生命没有多大的帮助。好，我们就讲到三个重要的条件啊，合一性是我们这个讲道不会给打散啊。第二，它的目标性就是让我们注重失落的焦点。那现在我们讲第三方面呢，是讲到应用性。我们每一篇的讲道呢，假如没有应用的话呢，那篇讲道也最好不要讲。应用这一篇的讲道里面地位是非常肯定的。应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把上帝的话语让信徒们能够用在他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怎么样来应用圣经接在他的生活里面，这个是讲到的应用性。 其实我现在要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下圣经里面的基础。那我们先提再提提摩太后书，你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呢，你除了看到的时候的焦点，那每一篇的讲到这个应用性是在哪里？很简单，这个应用性就是让我们每一位的信徒怎么样把圣经应用在他那个不完全的生活的圈子里面，以后求上帝加力量给他，给恩典的给他，让他能够在他的生活里面来实行上帝的教导，蒙了拯救以后怎么样把这个真理来实行出来，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现在呢，我举第二个更具体的比方，我们拿这个书信，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或者希伯来书，每一个的书信，我们怎么去看书信呢？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我们对耶稣的生平、对这个福音书我们完全没有知识的话，我们念这个书信，我们有没有可能明白书信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没有办法可以明白这个书信的，假如你对耶稣基督的生平不了解的话。因为书信呢，乃是去解析和应用耶稣基督的生平在我们信徒日常的生活里面。举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接受洗礼，那保罗怎么样来解释这个洗礼？他说乃是与基督同埋葬同复活，这是我们基督的洗礼。那同埋葬同复活是与基督一起同埋葬同复活，假如我们对于基督埋葬复活我们没有这个知识的话，我们怎么样可以了解那一段的经文呢？没有可能的。其实这个书信呢，就是那些使徒们把耶稣基督的生平解释得非常的清楚，让信徒能够应用耶稣基督的生平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保罗怎么应用这个十字架？在加拉太书，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是应用十字架的道理，是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我们晓得他被挂在木头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但是我们怎么把这个十字架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只要我们不看书信的话，我们没有可能来了解到十字架的应用性。所以每一篇的讲到呢，这个应用性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有它的教导，我没有很多时间跟大家详细来解释这个书信呢，你会看到书信呢多半都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就是以基督的生平为主，以他的教导、以他的神迹和他所行的事情为主，让保罗或者其他写书信的能够解释给我们听，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意思，他所讲的话、他所行的事情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这个是应用性的。我们看一下以圣经为首的讲道了，这个应用性最主要的就是不单让我们对上帝的知识有了解，乃是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慢慢的更像耶稣基督。这个是讲到应用怎么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讲章的应用是根据什么是失落的焦点，你不明白失落的焦点，我们也不明白怎么样来去做这个应用，不明白做这个应用，我们也会失去了那篇讲道拯救的目的。因为一篇的讲道我们一定要成就一件事情，就是使人的生命得到改变。那在这个应用性里面呢， 假如我们不能够区别什么是圣经的需要和我们自己的感受的需要的话呢，那这个也是在讲道里面呢会产生很多的麻烦的。那我现在呢还没有进到，因为这个是下半部跟大家讲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应用，应用是怎么出来的，这个在后面呢我才跟大家讲这一方面。但是在我们讲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哎呀，我应当讲一些什么来帮助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感受。那凭我们自己的感受来做应用呢，这个是很可怕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到，因为你要讲这些方面给弟兄姐妹听，所以你先把应用放在前面，以后找经文怎么样来把你的应用看看适合那一段的经文，硬硬的把它塞进去，以后再讲出来。那这个很多时候假如我们以个人感受为先呢，我们就犯这个很大的错误。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应用乃是因为我们解释圣经，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经是这样讲，以后我就从圣经解经，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产生很自然的应用出来。这个呢不是凭我们的感受，乃是凭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主要的教导，这个非常不同的。各位啊，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不同的。有的时候我教这些材料的时候，我也非常困难，怎么样来把这些的材料解释得更清楚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听。因为很多时候我看见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同工啊，在那里工作，在那里工作啊，我们看到教会哪里有缺陷，看到弟兄姐妹在生命上哪里的缺陷，我们就想到，哎呀，我们一定要讲这方面的东西。那我们有了这个应用在身，我们就可怎么去找经文。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找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哎，看看哪段经文最适合我讲这方面的东西，那我们就拿段的经文，那很勉强的把这个应用塞进去再讲出来。我们常常听见有一些的凭个人的感受来做的讲章，但是呢我们假如我们好好的读经，从圣经来解释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其实生命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圣经的话语，你不能够从生命里面你找到一些的问题或是找到一些的处境，你说，哎呀，圣经是没有提到这些啊，没有讲啊，啊，这个是没有可能，因为圣经是完全的。所以讲来讲去的时候呢，我们对圣经要熟，我们圣经熟的时候，我们读经，我们解经，这个所谓自然的应用就会从一段经文出来。假如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讲到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讲到教会某一方面的需要，信徒生命每一方面的失落，一定会在圣经里面从解经里面讲出来，因为圣经是能够帮助我们在每一个环节里面我们都能够用得着圣经来解决我们生命一些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啊，再综合来讲一下，讲来讲去呢，我们还需要先找失落的焦点，看到人的不完全，从解经里面我们注意到那段经文怎么样使人看见他不完全，以后从这段经文里面来做拯救，这个拯救就是应用，就是应用。假如我们能够在应用方面帮助弟兄姐妹从这不完全出来，那这个应用一定是从圣经里面很自然把它带出来，不是我们只是凭感受出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别什么是我自己感受的需要和圣经实在的需要，这个区别是在什么地方。好的，我们再讲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假如没有应用的讲道有什么后果。假如一篇讲道没有应用的话的后果是怎么样呢？那有的后果我们想象不到。那第一个很可怕的后果就是 使听众听完了一篇讲道的时候，他会非常失望。假如他不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有真理能够应用在他的生活里面，那我们做传道有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敏感了，我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听到的有这个感觉，我来听一面道，为什么？我就是想从这边的讲道里面来看到在那一方面上帝对我的要求我还是做不到。所以假如没有应用的讲道呢，会使那些特别那些有追求的弟兄姐妹呢是非常非常有挫折感很失望的，这个是第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那第二呢，没有应用的讲道呢，你有个很大的可能你有一篇的讲章，但是里面没有这个信息。那在这里呢，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在教那个讲道学，一个很大的危机是什么？就是给大家一个错误的感觉，哎呀，假如我把这篇讲章啊组织的完全紧密的话呢，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好的讲章，不错，我一点不都否定这些好的组织怎么样来写一篇好的讲道，这个很大的需要。但是呢，假如我们在一个很有组织的讲章里面，你没有注重到从十落焦点而出来的应用，那有个很大的可能就是你有一篇美丽的讲章，但是在讲章里面没有信息给弟兄姐妹，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千万不要走这条路，没有应用的讲道是只有讲章而没有生命的信息。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下堂课再从这里开始，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今天老师提到了失落焦点的确定需要注意的三个步骤，要讲得到的经文需要详细的读，并且重复再重复的读，这是第一个步骤。那第二个步骤呢，是要不断的问，不断的答，在不断的自问自答之后呢，还要写下来默想。第三个步骤，那就是不但要写下来，还要详细的读，详细的看自己所写下的东西，直到圣灵光照而得到答案。感谢救主，感谢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给予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注意到失落的焦点，从而改正，从不完全而得蒙拯救，并且要努力地学习活出主耶稣的样式，而讨神喜悦。下一课老师将要讲的是组织讲章的原则，别错过了。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